四，改变的气息，一呼一吸面对压力、失眠、焦虑、恐惧、浩劫、忧郁、创伤和天灾人祸。心烦意乱，调呼吸。帕坦加利瑜伽经。二，在卢安达脚手斜振时呼吸。苏丹和卢安达等国的种族屠杀生还者亲眼目睹甚或亲身经历了种种惨绝人寰的谋杀、强奸、酷刑、饥饿、艾滋病、严重剥夺，事后往往无意识地将感受和记忆压下去，才能勉强活下去。一旦这些伤痛被触发了，可能会失去控制，神志失常。每年四月，卢安达会举办一场仪式，悼念1994年长达百日、殃及百万人的种族屠杀。格瑞琴·华莱士回忆道，我2006年第一次去卢安达，刚好遇上大屠杀12周年纪念。我是在场仅有的三名西方白人之一，身边挤满了7500名哀悼的家属，他们的亲人刚从万人冢中掘出，要另行安葬。每副棺木里装满了多达30人的遗体。小火车队在前开道，近200副棺木齐整披上紫色的十字，上头沾满了家属的泪水。我们要前往基加里纪念中心，那一带地底全是坟墓，堆满了5万名在大屠杀中失去生命的团西人遗体，往地底叠了9副棺木的深度。生还者聚在一起，他们的日日与杀亲凶手比邻同居，内心的沮丧在白天与黑夜的缝隙间无声无息地蔓延，如潮水一般翻腾。送葬的人群全挤在棚子底，突然一个女人尖锐的哭喊响起，穿着红背心的创伤志工挤进人群，到女人身边扶她起身，她拖着脚离开，一路哭泣尖叫。群众的心房溃堤了，集体的创伤痛楚四处流窜，满满的哀悼、愤怒和悲伤。创伤经验的画面在生还者脑海里重新播放，痛苦不可遏抑的奔流。我瞥见里屋满满是刚由人群里带出来、瘫坐在墙角抽泣的女性，现场有人为他们扇风，轻轻唱着安抚的曲调，有些人睡着了。我问工作人员，明天还会做点什么来支持这些妇女，她答道，什么也没有，他们要回去过日子，每个人都一样。卢安达的全球草根心识转化学院自2006年起便将呼吸练习、瑜伽、静坐、内观和其他心识修炼融入他们为当地妇女设计的18个月社会企业训练课程。葛瑞琴的观察是，即使种族大屠杀已是17年前的往事，各种身心锻炼，尤其全身心呼吸工作坊的核心练习，仍能带来心理的疗愈，作为个人转化和社会变革的基础。这些妇女上过课后，常年来一直以这些练习支撑着疗愈自己，陪伴自己面对生活匮乏的重重压力。在苏丹脚手斜振时呼吸。言论新闻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艾伦·拉特纳是资深的心理健康专家，参加过我们很多场工作坊，规律地做呼吸练习。他和邓露佳博士在南苏丹离达福约30英里的乡区主持一个诊所，服务对象是种族屠杀的幸存者，以及近年由北苏丹奴隶制度解救出来的妇女和儿童。他认为呼吸练习能缓解忧虑和创伤的症状，便邀请我们帮忙设计一套能让他在当地自行教授的呼吸练习。他指出，当地没有任何心理治疗和服务机构，呼吸练习很可能是唯一能被当地人接受的心理干预手段。因为这些生还者的创伤十分错综复杂，有些人可能必须潜意阻断和创伤经验相关的念头和感受才能活下去， 而不适合学习某些可能唤醒创伤经验的呼吸练习。因此，我们设计的是气功运动、斜振式呼吸以及休息的简单组合。艾伦从苏丹回来后告诉我们，服务对象对我们的课程反应很好。他观察到，无论是焦虑、恐惧、提心吊胆、心情、身体疼痛的程度都有改善。目前，村里一位年长的女士已经接手摇铃引导呼吸练习的任务。艾伦请我们前去苏丹评估他下一组幸存者的课程成效。邓露佳博士和艾伦想评估呼吸练习课程的具体成效，我们提供了两份心理量表，对19位从战争和种族屠杀生还的苏丹妇女施测，以评估忧虑症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严重程度的变化。他们每周来诊所五次，由工作人员带领进行三个气功运动和20分钟的斜振式呼吸，并各于第六周及第18周针对情绪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重复实测。结果显示，经过18周的练习后，情绪得分有 66% 的进步，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得分改善了 71%。即使这项研究没有可供对比的对照组资料，我们仍然能看出趋势。对于经历了如此极端的灾难性创伤幸存者，光是结合动功与呼吸的20分钟简单练习，就能显著缓解他们的忧虑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2011年7月，南苏丹宣布由北苏丹独立的一周前，艾伦·拉特纳和布朗医师前往邓露佳博士的诊所，为600名才脱离奴隶生活的妇女和儿童举办全身心呼吸工作坊，教他们以呼吸练习疏解压力和心理创伤。这些妇孺赤足在丛林和沙漠的极高温下走了7天，在返乡前来到这所位于南苏丹的诊所。布朗医师在口译员的协助下，带领第一个团体的200多人进行简单的气功运动和呼吸练习。约莫15分钟后，原本冰封的严峻面容、空洞的目光有了变化。这些苏丹的朋友开始有了笑容，甚至笑出声来。他们开始真正的呼吸，有的还跳起舞来，情绪的冰山开始融化。他们总算能感受到一点喜悦和希望。2天后，他在带领另一批多达400名妇孺的团体时，看到了同样的反应。他也针对另18名患有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的朋友授课，他们都觉得这些温和的运动和呼吸练习能强化力气，让自己更有行动力，更能独立自主。艾伦·拉特纳已经带领20名才刚脱离奴隶生活不久的妇女做了6至12个月呼吸练习。他请布朗医师传授更深入、更能释放压力的进阶练习。上完课后，这些妇女也表达了他们希望自己能前往其他村庄，将这些练习带给其他妇女和儿童。那个星期的课程结束时，南苏丹宣布独立。对苏丹人而言，能拥有自己的国旗是重要的独立象征。他们用蜡笔在纸上画了一幅又一幅国旗，粘在棍子上。即使经历了这些年痛苦、什么都得不到的生活，男女老幼仍然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旗，希望这个国家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照护者的压力和二次创伤。照护者常面对极端的人间惨剧，很容易引发照护者的压力、二次替代性创伤和浩劫等等不良影响。无论是照顾生病的亲人，在医院急诊室工作，或志愿前往灾区服务，关键是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准备好自己，落实自我照顾的种种技术，参加团体以获得其他助人工作者的支持。被压力、焦虑、疲劳、沮丧或恐惧打垮的助人者是无法有效帮助他人的。 对于灾区当地机构的照护者，这一点尤关紧要。他们同样深受灾难的影响，家人也同样承受极大的压力。照护者必须学习一点技巧，以处理自己的压力、焦虑、忧郁、愤怒和无力感。芭芭拉·强森在2010年3月9日的海地日志里写道，这一天在海地赈灾联盟为凯蒂召集的志工上课，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自身同样承受压力，却没有太多出口。上课的教室在一个通风良好的房子，有音响设备，我们进行呼吸一 CD 曲目三的练习，跟着两个沁声的提示，一吸一呼。他们所回报的身体反应确实是释放创伤后常见的身体感受。有一个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同步来的疲惫母亲睡着了，我们让他们做十分钟的呼吸练习，最后以一首动人的美国原住民颂歌作结。他们都发现自己有很不同的感受。凯莉也说，她自从到海地之后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课程的永续性。詹姆斯·葛顿医师是华盛顿特区身心医学中心的医疗主任，为美国士兵和退伍军人设计了各种课程，以处理科索沃、加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战后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葛顿医师的团队进行了一个随机分派等候组的对照研究，受试者包括82名科索沃苏哈雷加地区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青少年。在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的督导下，这项研究请在地的教师提供了12节身心锻炼课程。与仍在等候名单上的对照组相较，上过这些身心锻炼课程的学生，他们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得分显著低了许多。而且在三个月的追踪期间内，两组间一直保持着差异。葛顿医师在社区推广课程时，十分鼓励学员继续在当地推广，他会提供训练，并由其工作人员定期督导。葛顿医师还参与身心医学中心全球创伤救灾方案，认为应该将这些自助助人技术交给最需要的人，所以他会训练当地人各种自我保健技能，教他们建立支援网络。他的团队在加萨训练了204名当地的医护人员，受益者后来扩展至25000人。他的12周课程包括慢速呼吸、静坐、生理回馈、运动、引导观想、密集的自我放松法、制作加戏图、抖动和舞蹈，以及简单的写作练习。整套课程可以针对不同文化之需求而修订。身心锻炼课程作为赈灾项目的优势。身心锻炼是在各地文化流传了千百年的疗愈方法，即使到了现代，也深受非盈利机构和宗教组织所倚重，为灾区的人群提供情绪上的缓解。从立即及长期效益来看，以身心锻炼课程作为大规模灾难的赈灾项目具有以下的优势。一、身心锻炼可以在团体中进行，只需少数讲师便能为大量的灾民提供服务。二、只要辅以适当的课程设计，就可以快速发挥缓解的效果。三、更可依文化需求量身定做，设计容易理解接受的课程。四、这类课程不需要设备，即使没有电、没有特定的场地、没有后勤物资补给也能进行。五、这类课程不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和设备，因而成本较低。一旦教会了当地的灾民自行代课，因为他们更能深入边缘地区，便能让更多人接触身心锻炼课程，提高成本效益。六、技术简单易学，当地的社区领袖很快就能学会，有利于课程的维持和推广。七、这类课程倘若设计良好，都能长期维持下去。大规模灾害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 而身心锻炼课程可作为社区内的永续资源，作为灾后的长期治疗和支持的基础，提高对创伤事件的免疫力。越来越多的民众和政府都意识到了防灾的必要性，但是一说到备灾，我们通常想到的还是手电筒、收音机、急救箱、逃生计划、足够几周的食物和淡水这类措施。尽管公众教育和常识已经说服了大多数人要为灾难的求生做好准备，但是别忘了，你我也需要一个帮助情绪存活的工具箱。在灾难期间和灾后，救援和人身安全当然是第一要务。在这段期间，人体的压力反应系统会不停地长期高速运转，提供眼前生存所急需的肾上腺素。然而到了灾后的长期复原、清理和重建阶段，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失落，这时压力反应系统却已经筋疲力竭。这种状况会对他们身心的情绪创伤造成什么影响？太多太多人都发现，修复支离破碎的神经连接比重建倒塌的房屋难多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以医疗方式缓解天灾人祸的心理冲击，非但成果没那么好，在无力提供医疗服务的灾区根本是天方夜谭。我们或许不知道下一场灾难会在哪里，在何时来临，但我们至少知道灾难早晚要来。身心锻炼能有效提升人们对创伤的免疫力，一旦灾难发生，生还者至少知道如何维持自己、家人和邻居的心理健康与复原能力。沿着这些思路，专家开始制定提升社区复原力的课程和方案。举例来说，迈阿密创伤化解中心便为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提供了压力复原工作坊。中心创始人泰瑞莎·戴斯洛提出，很少有人能一生不受天灾人祸或人生逆境的波及。由于我们每年服务至少几千名创伤的受害者，为了避免同理疲乏，保持面对压力的韧性，工作人员开始规律地进行呼吸练习、静坐、瑜伽、气功和颂钵等等身心锻炼，并与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分享这些技术。这都是能进一步推广到职场、宗教团体和家庭里应用的。2005年风灾过后，儿童信托基金为我们的放松迈阿密课程提供赞助，而红十字会则资助了我们在2008年推广的打造社区复原力课程。考虑到绝大多数的天灾人祸难以预测，有了预防措施，多少可以减轻灾难对人所造成的心理负荷。简单的身心锻炼培训可以提高面对创伤的心理免疫力。倘若因大规模灾难而可能发生连续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心理治疗服务或药物可用的情况，社区复原力的训练至少能帮助灾民得到一点力量，降低焦虑、失眠、疲劳和身体疾病的程度。总而言之，研究证据和实务工作的经验都指出了，无论灾难期间或灾后，由身心着手都是可行而且有力的介入措施。针对战后和天灾幸存者常见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和他们所需要的健康支持，身心锻炼可说是既不昂贵又有效的治疗，足以作为支持个人疗愈和社区重建的关键力量。格瑞琴·华莱士发现，如果能针对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提供治疗，幸存者的生理创伤便更能复原得更好，身心锻炼能以更有弹性、更灵活的方式处理因救灾系统受限或耽搁而无法因应的需求。心理创伤的缓解还能帮助幸存者在社区内建立解决问题所需的人脉连接，不再动不动为了自保而诉诸暴力。此外， 倘若灾难破坏了心理卫生的服务基础，简单而有成本效益的课程，尤其是那些不需要建立长期医病关系的课程，会是兼具容易习得、永续、跨越多重语言以及文化障碍等优势的解决方案，能够在当地发挥广泛的影响。呼吸练习在疾病和健康的应用。承受轻至中度压力的健康人士，每天一次，每次20分钟的全呼吸练习就足够了。然而，倘若压力变大了，每天练习2次会更好。只要学会了斜振式呼吸，很快就能领受到练习时和练习后的轻松感，而持之以恒的练习更能使效果持久。即使面对压力，也能毫不费力地切换到每分钟5次的呼吸速率，不错失任何一次透过呼吸减压的机会。对于患有焦虑症或忧郁症的朋友，我们建议每天练习2次，每次20分钟。全呼吸最好在早上练习，因为有些人觉得呼吸导引会让精神亢奋，所以我们建议晚上只采用斜振式呼吸或搭配阻抗式呼吸，帮助夜间入眠。白天可以依据需要多练习斜振式呼吸、阻抗式呼吸和呼吸导引，以防止或尽量减少焦虑。每天练习3个月之后，除非身体相当疲惫，否则随时都可以单独进行斜振式呼吸或搭配阻抗式呼吸一起练，并是需要每天进行1或2次闭眼的聚焦练习。压力和身体的疾病通常是交互影响的。得知自己生病、接受检验本身非但是很大的压力，甚至可能恶化为创伤经验。感觉不舒服或疼痛，就是一种可能引发对健康和未来焦虑的压力，而使消化性溃疡、高血压和心脏病等问题恶化。面对因为生病而产生的压力，以及因压力而生的疾病，若能每天固定做2次、每次20分钟的呼吸练习，搭配随时进行的小练习，会非常有帮助。此外，恐惧会使疼痛更难以忍受，因此光是减轻焦虑，在大多数情况下能降低疾病的疼痛程度，而且降幅可能过半。总的来说，生病时会导致无力感，而呼吸练习能帮人控制焦虑，减轻疼痛，使当事人不会那么无助。任何希望改善身心健康的人都能因这些呼吸练习而受益，包括20分钟的聚焦练习以及日常随时可做可停的练习。